啊，第八期讲的是运行恩赐，跟刚刚讲的圣灵行在灵里面是一个延伸吧。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看到啊，圣灵它是如何运行啊，恩赐是如何运行。那么首先呢，啊，从四个方面来讲今天的运行恩赐，首先是灵里建造神的教会。还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还有也要切慕属灵恩赐，还有方言祷告激活奇迹。啊，好，那我们今天从灵里建造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将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讨论基本上是在圣灵中，在圣灵中去一些地方，在这里。作者试图向我们展现什么可能的情况，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但即使我们没有，我们也能够做到。但是，首先我们必须相信这是可能的，然后才能真正有信心踏入其中。保罗呢，他是怎么判断哥林多教会的？在哥林多教会五章一节，保罗再次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仍然是。那些属肉体的哥林多人，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当时真的很多混乱。经上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恸。”他说：“保罗说，你们出现这些罪，你们有这些恩赐在运行，所有的恩赐都在运行。”他说。随着这一切发生，你们还是自高自大，甚至你们本应该哀恸的，因为这些罪恶正在你们中间发生。他没有说忽略它，没关系，不用担心。他说的是，你们应当哀恸，因为你们中间正在发生这种事。经文说，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现在注意听这节经文，我身体的确不在你们那里，但灵却在你们那里。你们听到了没有？我的身体不在那里，我不是在肉，以肉身在那里，但我是在灵里。我的身子可能不在那里，但灵在那里。但灵里我在那里。现在啊，保罗要证明这一点。他说，已经判断了行这些事的。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靠我们主耶稣的全能，然后他谈到如何处理这样的人。实际上，这是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你就交出这个人。他是对他们哥林多教会说的，你们要把你们中间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以败坏他的肉体。谁负责败坏人的肉体？是撒旦，并不是神。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要解除这个人身上的保护，把他交出去，然后，你不会和他有团契交通。现在这会给仇敌摧毁他肉体的机会，希望这样会使他回转向神，得以悔改，得蒙救赎，从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请注意这里，保罗，作者想说的是这个。他要回到主要经文，我身体的确不在你们那里，但灵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呢，即使保罗不在那里，由于他与他们有连接，他知道在这个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灵在做事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约翰·雷克，他是怎么判断他南非的教会的这些例子。1903年间，那个约雷克是在南非，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建立了数百个教会，125个是称为白人教会，有超过500个教会，他们称之为土著教会。这么多教会，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多半他们要写信给他们之前，他就会写信给他们，你们遇到死了些什么问题？有时候当他们写信给他时，实际上，他说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用方言去祷告，在灵里去那里看到服事情况，然后回信，你们写信给我，你们说那个这个人给你们带来麻烦，但事实上不是这个人，而是和这个人说话的那个人挑起了所有的冲突，所以你们需要去处理另外的人。然后他会把那封信寄给他们，接着他们就处理情况，看到没有？他们把雷克视为所有公众会众的牧师，也就是主任牧师，他们开始称为他牧师或者能看见的牧师。其实这么多教会雷克是不可能每个教会都去的，所以无论他身处哪个教会，借由神的灵，他就会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说，我们借着方言祷告做这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这就是作者要强调，方言祷告对一个对管理教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会在灵里面让他看见。雷克呢，他们事工也特别强调圣灵的洗礼。雷克的妻子珍妮在南非过世的妻子。他总是大家都称为祷告，他称他为祷告的太太，因为他总是用方言祷告，总是在灵里祷告。他们说，如果谁在受圣灵的洗礼时遇到问题，他们就会到他的家，他们可以站在外面聆听他在屋内用方言祷告。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外面，但他们能得到他拥有的圣灵。所以今天在这里，库里他们一直在讲，医治，但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教义是圣灵的洗礼。当约翰·雷克第一次到达斯波坎时，在此之前的5年前，有一个女士一直在祷告：“神呐，我们错过了什么啊？我错过了什么？我的心渴望什么？”神就对她说：“5年后。”会有一个来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人，这就是他将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啊。于是后来5年以后，约翰雷克果然出现在斯波坎。这个女士发现他是来自南非的，又正好过了5年，她就等着现身呼召的时候，她一发生发出。雷克一发出呼召接受圣灵的洗礼，他就第一个上去。他与雷克一起共事了20年。他当时后来发表声明说：“当时我不管他要传讲什么，他要宣讲什么，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区别。无论他要宣讲什么，我都会有得着，因为神说他所传讲的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他接受了圣灵的洗礼。雷克在斯波坎首要宣讲的是圣灵的洗礼，在这里必须意识到，我们在这里着眼于医治，我们看到雷克的医治施工，但是必须意识到，不是医治的教义让人得医治，在南非他们这样的教导做工的人，他们领受圣灵的洗礼的时候，他们接受了神的大能，因此他们可以医治病人，他们可以赶鬼。就在那时，他们可以做到这些，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领受了洗礼，因着圣灵的洗礼，他们就有了神的能力来给予。所以，圣灵的洗，这是雷克一直强调的。现今的教会应该恢复追赶，与当时现在的教会100年前的雷克的教会落后了100年，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意识到的，要回头。我们常常看到方言呐，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太奇怪了，这也不喜欢那个。因为我们不是去挑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神来决定他的计划，而我们要么是遵守这个计划，要么就不是，就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在圣经里挑选一部分去喜欢，还有一部分不去喜欢。我们必须接受圣经，明白它，行在其中。而通常我们是在明白它之间，已经行在其中。在那个时刻来到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所以作者想要介绍，在这个今天的训练中要介绍一些基础知识， 他说：“我想要给你们一些见证，想要给你们举一些例子，我想要让你们明白圣灵的喜和说方言的作用，让大家都动起来，会进行更多的实际操练，而且，将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然后他们将解释其中的一些内容，然后了解其中的步骤，然后在这里，我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谈到恩赐、圣灵的运行和彰显，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与神的爱有关，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其啊这行在其中。首先要正确认识五重指示，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他说，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神迹的，再次是有医治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各样方言的。然后呢，在教会里，这是在教会设立的。现在，如果你看到最后一节，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渴求那最好的恩赐。他并没有从恩赐的好坏与否的角度来说明什么恩赐是最好的恩赐。最好的这个词的意思表达是到达更好的程度，它并不是在说一个特定的恩赐，追求恩赐，追求一切恩赐，到达更好的恩赐啊。然后他说，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因为如果你们专注恩赐，你们就会像哥林多人一样自大起来。我们应该将恩赐和圣灵的彰显视为被使用的工具。如果相信我们被赐予的圣灵是为了提供供神使用，通过圣灵被神使用，那么我们就准备好把手放在病人身上，并且看到他们得医治。如果你有圣灵被神使用，神给了你圣灵，你必须意识到神给了你圣灵的恩赐，他不是把你给了圣灵，所以你不是他的恩赐，神是你的恩赐。圣灵是你的恩赐，明白了吗？在这里，作者说我不是在贬低有圣灵恩赐的人，是我们是说我们是一起做工，但我们必须做到井然有序。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神把我们放在万物顺序中的位置，就是存在而言，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我们更强大的存在，既或在灵的层面。也没有高于我们的存在，所以教导的恩赐，他们是教导者，接受教导的人比教导者更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总是把使徒当做一个使徒啊、牧师啊这些五重指示看作金字塔的顶端。今天我们是要把它倒转过来，深入到地里啊，在这里是。在这里，经上说世界正在等待使徒的显，经上没有说世界正在等待使徒们的显现，经文说的是世界正在等候神的种子显现，直到五重执事彰显，他们才会显出来。如果我们一直强调恩赐和人，而不通过神儿女做工的神的灵，我们就会一直处在主次颠倒的状态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将五重指示放在首位，无需将有恩赐的人看得很重要。没有人需要在首位，因为没有人是特别的，只有耶稣是特别的。但是，当耶稣住在你们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而当每个人都是特别的，那就没有人是特别了。这就是他的运作方式。那么，第二小点，爱中委身，承载恩赐。从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看，哥林多13章，我们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又能说众人的方言，并众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伯一样。我又有说预言的恩赐，也明白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在这里，他说：“如果你要去做， 是要因着爱心而行，而不是抱着我有一份恩赐，我是重要的人这样的心态去做，而是凭着爱。我又将所有的财物给供给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对别人有益，但对他自己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爱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属性，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这些特质。神是恒久忍耐，这就是神的样子。神是不嫉妒，神是不自夸，神是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他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思想邪恶，不以罪恶为乐，只以为真理为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永远不会离去。在这里，止息的意思是它永远不会离去，它永远不会停止。所以第三点，预言终必归于无有。接着，我们直接下到下联，预言终必归于无有或停止，方言终必停止。当我们完全成熟，并且得着荣耀之时，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谈论的那个改变，它是在说，必朽坏的定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定要穿上不死的。大家可能会看到方言终必停止，但是，在此，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果他们方言终至停止，知识也会停止。但我们知道，知识并没有终止，并且根据但以理书，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更多的知识将被释放，知识会更进一步。所以，如果会有更多的知识，那么在方言停止之前，应该也会有更多的方言，因为我们说方言越多，我们就越强壮，我们的成长就越快。当我们长大后，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就像一个降落伞。我们希望我们永远不必再使用它。所以，有限的预言必须判断。有方言预言也是会停止的，所以我要判断预言。他说，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预言的也有限。我们知道有限，我们预言有限，所以有先知预言一些，可能他们会预言一些，不是来自于神的，如果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的启示、他们的预言不是来自于神，就会带人走错方向。那时候人们是能够用石头去打这些先知的，那么在新约中，经上说我们要分辨预言。因为我们这时候就不会用石头打他，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有限，我们预言也有限，那么在旧约下，神感动人，他通过他们说话，但他们有一半时间不明白他们所说的，他们只是一字不漏地说出来他们所听到的，因为他不是他们的一部分，他圣灵没有在他们里面做工，来让他们决定说什么。并与他们一起做工，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说话，他们只是写下他所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不明白受难的弥赛亚、得胜的弥赛亚之中的区别。他们要做的就是做好秘书，把神所说的话逐字逐句的写下来。他是在外面感，圣灵是在外面感动他们，在新约情况就有所不同。神不是从外面，神是从人的里面联合做工。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预言的也有限，因此我们必须判断预言。在旧约之下，我们不必判断它，这就是他们就是如此。在新约之中，我们必须判断，因为有时候它是通过一个受污染的器皿出来。他不只是逐字逐句地说出神所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一种方言说出时，就会有解释的原因。这其实不是翻译，而是解释。人们通过神的灵来解释他。如果那个人的教义上有某些偏好，有时这些偏好就会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 把它拆分、考虑，并且判断预言。古人判断众人领受的预言，作者第一次在教会说预言是在撒母耳博士那里，这可能会是那个场所真的是很可怕。他说在这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撒母耳博士那里所做的，就是说，就是如果要说出方言并翻出来发出一个预言，当你说完以后，你必须站在那里，然后撒母耳博士会来判断。撒母耳他会说没错，仔细听，然后照着做吧。他也会说，那是愚蠢的啊，我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你懂吗？你必须站在那里，让你所说的话经受判断。当撒母耳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有人认为是来自神的话语，并且要把那个话语说出来，然后这个人要做的就是移到前排，然后撒母耳的那个什么，撒母耳的儿子就会为他说，为他他为他们说，你是否有话要说？是的，我相信。好的，然后就向他的父亲向撒母耳博士示意，然后撒母耳呢看到就会说没关系，然后就会继续讲到重点。他故意继续讲到，因为他说，如果出于神，他就不会消失；如果是出于神，他会停留。如果坐在那几分钟以后，这个人这个想说的话消失，他就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如果他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撒母耳就会请他上去讲，然后他就会说：“好吧，你有话要说吧？是的，我有话要说。”好的，上来说吧。然后走上前，他就把麦克风给那个人。他站在旁边，无论是方言还是解释，如果是方言，他会翻译，他会翻解释出来，几乎一直都是如此。萨姆尔博士在这方面是运作很流畅的。所以呢，我们要有预言恩赐，只要操练。事实上，萨姆尔在刚开始牧会的时候，他说：“神说，我要你去南本德建立一个教会，萨姆就说：“我办不到，我不能牧养教会。”神说：“我要你建立一个教会。”他说：“我办不到。”神呐、啊，牧师必须翻译方言，而我做不到。神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唯一的原因是你不求。”他说：“你要求。”他说：“萨姆说：“好的，我需要翻方言，所以请你给我翻方言的恩赐。”神说：“好吧，你得到了。”他说：“我没有感觉到我得到他呀。”神说：“这与感觉无关，你已经得到了。”从那一刻起，当萨姆听到任何人说方言时，他立刻就知道了他的解释，而且能说出来。他会常常站在那里翻方言。现在我们也将这样做。随着我们成长，我们会越来越精通。这就是训练的地方，就是你练习这些东西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培训，其实也是让我们有这个有一个练习的场所，以便于我们能够熟练的掌握。如果当我们在操场，在商场拦住某个人说"神有话对你说"，那就是真的神在对他说话。但是我们需要先练习。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生命小组、我们的家庭小组和类似的小组练习。我们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操练。操练预言恩赐，还要接受纠正。但是我们在学习时，我们必须在接受纠正。如果我们教导完之后，应该站在那里，基本上就被判断，这个如何，那个如何。最好的方式说，你知道，你说得很好。然后这个部分我无法完全同意，因为经文是这样子说的，因为这应该不会伤害到讲预言的人，这样会促进他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成为使人成长和修正的地方。现在如果你知道你所教导的都会被判断，或者你说预言，或者你说方言和翻方言， 方言之后会被判断。哦，我不相信你会更谨慎一点，以确保你说的是对的。我们不应该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我们也应当要醒多醒，让圣灵来醒察我们。或者我们有时候想说一些启示，但是寻求启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通常以异端告终。他们通常会一些奇怪的教义开始，所以作者说，我从来没有寻求过启示，我一直在寻找帮助人们的方法。我们不要寻求启示，我们寻找的是帮助人们的方法。作者说，实际上我从17岁就开始做两个祷告，一个是路加福音的两句话，我祈求神赐给我无人能反驳的智慧，这就意味着我会说正确的话，因为我想要正确。我想要正确，是因为我这样就不会误导人。第二个祷告就是神呐，我永远不想人们走上错误的道路。在这里，在我这样做之前，请让我闭嘴。所以每一次，作者他说，我一问神，说神呐，这怎么办？如果这是错误的，请让他停下来，不要让我们去那里。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就像我们就他就发现他的话。更多的迸发，哦，好像神在说，不担心，这是正确的，你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只要寻找帮助人的办法，只要能帮助人，不是为了启示，语言不是为了启示，是为了帮助人。完全长成基督的思想。现在保罗继续说，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预言也有限，当那完全的来到，那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的，因为我们会有基督的思想，我们将基督的思想中运作，我们会长大，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神的儿子。所以，作为5:14的一部分，作者说我们的工作是训练和装备信徒，在所有事情上成长为耶稣。如果一个事工，声称自己是5:14的一部分。当你离开那个地方时候，如果你看起来没有更像耶稣，那么他们就是假教师、假先知、假使徒。无论什么都是假的，因为每条信息都应该做两件事：最终让我们看起来更像耶稣，让我们做决定，去除世界上的东西，并且更加亲近神。每一个信息都应该这样做。5:14的每一个施工都应该吸引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他在11章说，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理解像孩子，思想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我们就知道了。就如我被知道一样，现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还有萨母尔他强调的是，不想用章节来打来断经文。他说这是一个整体，我会试图将它纳入上下文，作为一封信来读，而不是一节一节的读。所以在这14章1节说，你们要追求爱；12章是谈论恩赐；13章是谈论爱。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到第三大点，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在14章，他详细的介绍了几件事情。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更要说预言。你看，这很重要。那说未知方言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明白他。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要追求说预言，因为翻出来的方言等于预言，所以不要以为预言仅仅是预言，也要想到它是翻出来的方言。如果你能说方言及翻方言，就等于说预言。这在上面那一章已经也讲过的。如果你追求说预言， 你可以说纯预言，或者你说方言翻以及翻方言，他们是对等的。所以一预言啊，预言造就劝勉安慰。保罗说，那说未知方言的不是对人说的，而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明白他。然而在灵里，他却讲说各样的奥秘。在这里，圣经上说是对人说的预言，要造就、劝勉、安慰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就是预言的作用。预言的作用是对人说的，要造就、劝勉、安慰人。所以，我们说的预言主要作用就是这一点还要帮助人认识所事所有方言预言，想要知道是。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我们是神呼召我们做新造的人，他神已经把他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目的是要我们得造就。我们已经说了神所说的话，我们也造就、劝勉，并且希望安慰，所以是帮助人们，还有帮助人解决各类问题，不论什么样的问题，神都会处理它，因为他已经让他得到控制。如果你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现在不要担心，神会处理的。有人发预言这样对你说的时候，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预言，因为你会遇到问题，可能你的背部疼，一直在疼痛，然后呢，然后预言。有人为你祷告，发预言说想让你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你的背痛，因耶稣所受的鞭伤，那个疼痛会消失。这是一个知识的言语，看到了没有？这也是预言，因为他知道神会照顾你，会医治你，这也是预言。所以在个人方言也是造就自己。保罗在第十节说未知方言是造就自己。他不是在对人说，而是对神说，是在通过与神说话来造就自己。因为我们的灵是由与神的灵相同的属天物质创造的，凡祝福神的，就会祝福我们。还有公众预言造就教会，保罗在第十节说未知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但说预言的是造就智慧，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宁愿你们说预言，因为那样你就不会只顾自己，你要建立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在这里他说：“我感谢我的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就多，但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说预言。为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建造自己，我希望你们受启发，但我真的希望你们对教会有用。你明白了吗？保罗说什么？他并不是在否定他所说的方言。他说，如果他说他要我们说方言，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说预言。但如果我们说预言，我们绝对应该会说方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被建造，我们就无法建造教会。我们被建造起来，神就可以使用我们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要多说方言，这样我们多被建造。多被建造的目的就是可以，神可以使用我们来建造教会。在这个我们坐飞机会被告知，如果那个氧气罩掉下来了，面罩掉下来，请先给自己戴上，然后才可以活着去帮助旁边的人。所以我们多多的说方言，让我们得更多的造就。就像保罗继续在第五节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说预言，因为说方言的又不翻出来，使教会得到造就，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所以使教会得造就很重要啊。”保罗继续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导给你们讲解，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那就是那有声音 无生命的物，或消或情，又发出了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说这些方言一定是有原因的。保罗其实他说，说方言不是为了说方言，尤其在公众中，他的为的是一个目的，是为了使教会被建造。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许有很多种，却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所以说方言也是有目的的。因此，在这里保罗继续说：因此我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说这话的人必把我当作蛮夷人，我也把说这话的人当成蛮夷人。就是换句话说，这不会对我有任何好处。如果我们有一个服事，其中有一个人，比方说，如果我们用方言向他们讲道，没翻出来，刚开始我们会觉得总而言之，我们说方言的目的还是要把它翻出来，以便人们知道神对会众说什么。所以神翻做让我们讲方言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发预言。这是神是很实际、很务实的，就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我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然后保罗说，在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不管什么样，就是要造就教会。我们有人会想到一份恩赐，这样他就可以。我们在教会常常享有恩赐，他们想得到的就是想成为重要的人，而不是寻求恩赐来造就教会。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寻求恩赐，就应该祷告说，神啊，我想使用恩赐，教会缺少的是什么恩赐，让它彰显出来，教会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要什么样的恩赐。所以当我们开始求行神迹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如果走出去，冒着看起来很傻的风险，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很少看到行神迹的恩赐？因为行神迹的，不是神迹的恩赐，而是行神迹的恩赐。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意味着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来使之发生。需要很大的兴趣去顺服。那么大多数人喜欢信心的恩赐，就意味着站着不动，看着神的救恩站在那里，就像摩西所运用的恩赐，看在红海，当他告诉他们说闭上你们的嘴，看着今天神今天要做什么。这就是信心的恩赐，通常以供应和保护的形式运行。神要么供应你，要么保护你。那么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鞋子没有磨损，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这是一个为父的恩赐。所以信心的恩赐是在保护和供应中运作的，他要么保护你，要么供应你。再次我们要更加往前走看看，就是保罗在13节也说，所以那说未知方言的就当祷告，求能翻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在公众中说未知方言的和私下说方言的区别，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恩赐在运作，是一个灵。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我们明白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使我们的灵能说出神的话并祷告，但在做祷告的时候是你的灵，这意味着那是你在做，你是一个灵，你不是拥有一个灵， 你就是一个灵，所以是你在做祷告。你决定用一种未知的方言祷告，你开始说出来，然后圣灵加入，主导并运行。我们这个见证就不说了，在这里说，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做不同方言的，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感谢的时候说阿门？你的感谢固然是好的，无奈不能造就别人，你的感谢固然是好，无奈不能，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保罗说：“我感谢我的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还多。”他提到有关方言的一切都是好的，他提到的一切都是积极的。他说：“只是要正确的去做。”但在教会中，您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他没有说不要说方言，他说的是在教会里。现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我保证他宁愿在他的私人生活中说一万句方言，然后保罗再说，弟兄们在理解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你们在恶事上要做小孩子，在理解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说别国方言的舌头。和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因此，说方言的不是为信的人做迹象，而是为不信的人；说预言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说都说方言，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疯了吗？若都说预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所说的劝服，被众人所说的审明，他心里的秘密就显露出来。这就是说，预言的目的，用这种方式是要带出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称它为知识的言语。如果神在揭露人心的秘密，我们称它为知识的言语。但在这里，保罗称它为预言就是知识的言语，因为他把教会里所有属灵的言语都归结在预言的引导下。所以，当我们谈论预言时，不仅仅是预言，它还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以及所有这些言语的恩赐有关。然后，保罗在第25节说，他心里的秘密显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弟兄们，到底要怎么样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导，或有方言，或有启示，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为要造就人而做。若有人说未知方言的，就2个人，最多3个人，而且要轮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没有说让任何人来翻。基本上他的意思说，你应该能够环顾四周，用方言说出来。所以翻方言也当有次序。保罗在这里28章说，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请注意，他说，如果没有人翻方言，就让他保持沉默。但是要保持沉默，首先你必须知道，没有人翻方言的人。他没有说，如果没有能翻方言的人，那好吧，先把方言说出来，然后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翻出来。这就是在教会中所发生的。有人说方言，然后等着看着。是否有人翻出来？不，应该是如果有人能翻方言，你就可以说出来；如果没有，就请保持安静，对吗？那意味着你必须知道谁能够翻方言。所以他展示了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2个人， 各自三个人，其余的都当慎思明辨。就是这里就是说，对预言就要判断，如果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个的说预言，叫众人学习，叫众人得安慰。众先知的灵是顺服众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神不会妨碍他自己，而是叫人安静，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在这里呢，作者说要正确看待女性职分，这个话题在教会中时常会引起争议，我们仔细听一下。保罗说，你们的妇女在众教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吩咐他们要顺服，正如律法也是这么说的。他不是说女人不应该说话，他是说让事情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他说他们要学什么呢？可以在家中问自己的丈夫。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丈夫和妻子应该在家里面讨论圣经，而现在而不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来教会听到同一个信息，夫妻呢应该是在家中去讨论它。然后他说，因为妇女在教会中说话是羞耻的，说的是公开发表意见并引起混淆。他指的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腓力的女儿开始说预言，我们也知道报告。耶稣复活的女子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女人，所以女人说话是没有问题的。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不要分男的、女的。保罗甚至列举了几位与他同传教的都是女性，所以经上确实说，不要让还有不要让女人在教会管辖男人。实际上，在这里。经上说没有说女人不能教导，他只是说不要让他们篡夺权柄。所以关键是他们在教导什么，而不是谁在教导，不分男性和女性。我们所要做的不会在乎性别。如果我们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可以做这份工作。我们需要去做这份工作。我们女性。来教导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男性没有站出来尽男性的责任，这是丘尔说的。如果你想建一个教会，派一个女人去吧，因为他们会把事情做好，这是真的。他们可以让男人为他们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男人走进来说：“听着，我需要帮助。”然后所有人会说。是的，你看起来确实需要帮助。接着他们就会坐在一起浪费时间，然后看球赛啊，喝啤酒但你要告诉一个女人，女人会说：“是的，我们需要一架钢琴。”他们就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女性和男性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建造教会。我觉得都是合神心意的，邻里活泼，教会有序。保罗在36节说什么？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们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人无知，就由他无知吧。所以弟兄们要切慕。说预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里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是由教会领袖或者带领者决定事情应该做的方式，这是在权柄之下，我们是按着正确的方式去做的，取决于谁在带领这件事情，这就是规规矩矩啊。所以，谁带领是很重要的。邻里活泼的教会， 是有序的，他会让那些举手作者他说他会让那些举手说方言很流利的人，还有那些说我不太流利但想要更流利的人进行搭档，然后当一起祷告的时候，如果不太流利的就会变得流利，因为靠近一个流利的人，这就是两个人里面的灵是一样的，其中一个人里面的灵会使我那另外一个灵更活跃，所以总而言之，让我们用方言祷告吧，这背后没有任何理由啊。作者说我们也没弄懂，所以呢，这就是我想举办这个研讨会的原因之一啊。这就是作者说，在这里我们也看看啊。虽然没弄懂大家在讨论啊，但是在这里有很多的作者他的一些见证，他因为作者他人生中见过几乎的每一个重大奇迹都是在很长时间内用方言祷告后发生的，几乎每一个神迹。最普遍的是作者在用方言祷告时，因此奇迹被激活了，所以我们来看看作者他怎么方言祷告，然后激活了一些什么神迹。在这里呢，作者他曾经在几年前住在一个叫谢尔曼丹尼森的大都会那个地方从事建筑工作，他们在搭建脚手架，他爬上去在二楼三楼之间在安装壁板。他们每天早晨都决定，向他的同伴，就是一起做工的人做见证，让他们得救。所以他们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因为他们认为让他们得救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看到神的大能。他说，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神的大能，而不去证明他的方法，就是用方言祷告，并向他们解释，这是方言祷告，这就是在我们里面神的灵，所以他们会一直用方言祷告。这些同伴们看着这些方言祷告的，就像疯了一样。然后他们还是会这样做，继续的祷告。但这会让这些人安静，因为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讲下流的笑话和咒骂。于是呢，所以作者他们就一直认为方言祷告至少会让我们保持愉快让他们不讲下流话。然后他们一直用方言祷告。然后他们，作者他们爬上脚手架，然后有一次作者呢，正在那个二楼三楼之间绑脚手架的时候，晃动了一下，就是等于掉下去了，两层楼直接掉下去，双脚着陆，没有坠落的回忆，没有着陆的回忆，下一秒钟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一点没有受伤，他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就觉得很诧异，而且作者旁边有很多脚手架散落在他们就这样一直用方言祷告，大约4小时，每天都这样做，所以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被跟那些人做见证，你们看，这是神的大能，就在这里，你们看到了吧？你们都需要得救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在下面有一个牛群拦道的奇妙跨栏，就是他们作者他们去参加一个复兴会，他们经常用方言祷告，在那段时间里面，然后那次参加复兴会，在回家的路上，外面开始变凉了，而且经过了午夜，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让孩子坐在后座，那时候没有安全带的，他们放在坐板上，他们就睡在座位上和地板上，都躺好，都睡着了啊。然后呢，他们沿着这小路在行驶，外面的温度很低，午夜天气是黢黑的，然后他的妻子转头就对他说：“我们需要方言祷告。”好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方言祷告。那两个人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开始方言祷告5分钟的时候，他们这时候到了一个转角， 沿着这样子的时候，这时候呢，他的车灯就照在，正横躺在马路上有一群奶牛，这些牛是不规则的，它们横七竖八的躺在路上，因为路嘛，那路白天有太阳晒就很温暖，它们躺在是取暖，躺在那，所以他转过，当作者转过这个拐角时候，他们正用方言祷告，那时候什么都来不及，甚至没有时间喊耶稣，他们已经他们只能用方言祷告。就见他们，只是把，那个作者只是把他的档提高了一位，祷告更强烈一点。他直到今天，他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就是看到牛群的那一瞬间，下一秒他们就在，那个牛群的另外一边，他们停下来下车，看着这群奶牛，这些奶牛也看着他们，像是在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但在下一秒，他们在另外一边了，看到没有？方言祷告之后，他们只祷告了5分钟，哇，这个也很神奇。下面也是一个车子的见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了。前面反正后面这有都是两个车子，都是因为他们方言祷告啊，所以从今天。在这讲，所以作者说，我想传达给你们的是，你们要主动的开始在灵里祷告，不要等到你们需要再祷告，先祷告并做好准备啊。所以要让祷告不住的祷告，方言祷告，灵里面的祷告，成为我们的习惯，让我们见证当我们在灵里面行事的时候在方言的祷告的时候。神带领我们成就什么？感谢神，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